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而家是11月8号星期二，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倒数最后一日，国会众议院共和党人话，如果他们在今次中期选举赢得国会多数议席，他们计划将针对美中之间一系列议题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根据美国选举计划，截至选举前夕的美国时间星期一傍晚，全美最少有4300多万人完成了提前投票。多项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获得众议院控制权的可能性相当高。根据美国民意调查网站 538 的预测，共和党最终有八成的机会率比民主党多出1至33席。美国政治新闻媒体 Political 在星期一报道说，共和党将会掌控国会众议院多数党，但是参议院的选情目前仍是陷入胶着的状态。预计一个由共和党为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将对拜登政府和民主党人在推动立法措施上的难度增加。不过虽然是这样，共和党人希望在中国有关的议题上和民主党展开合作，在政策推动上取得两党共识。来自威斯康辛州的共和党国会众议员加拉格尔说，如果共和党在选举之后赢得众议院多数党地位，他们计划成立一个针对中国的特别委员会，整合各个委员会的管辖职权，应对中国所构成的挑战。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说，美军两架 B-1B 隐形轰炸机上个礼拜六在朝鲜半岛上空飞行，是自从2017年以来美军首次采取这个行动，是为了展示实力，并且确保美军在该地区的战备能力。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上将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和大韩民国有着坚强的盟友关系，这项行动只是两国联合军演和继续训练的一部分。美国官员说，这两架 B-1B 隐形轰炸机从关岛出发飞到朝鲜半岛，当日较早时候北韩在西海岸发射了四枚短程弹道导弹。北韩在星期一说，最近实施的一系列导弹试射是无疑对南韩和美国进行攻击，因为这两个国家实施了危险的战争演习。平壤当局否认美国所讲的北韩正在向俄罗斯输送弹药，并且用于对付乌克兰，并且指责美国讲大话。之前北韩试射了几十枚武器，包括可能可以携带核武器的短程导弹，同一枚有可能打击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并扬言实验这些武器是为了标示无情打击美国和南韩的目标。北韩近年来不断向他的传统盟友俄罗斯靠近，甚至暗示愿意派出工人帮助建设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占领地区。美国指责作为世界上最武器化国家之一，北韩正在将炮弹等苏联时代的弹药输送到俄罗斯，以补充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消耗。上个礼拜，俄罗斯用火车向喜爱马匹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送上30匹良种马，在两年半后首次开通了两国边界。有关专家说，北韩可能正谋求从俄罗斯获得燃油和用于开发先进武器设备的技术和零部件。今年9月，北韩重新启动了和他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之间暂停了5个月的铁路运输。上个礼拜，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发言人科比指责北韩秘密向俄罗斯运送数量较大的弹药。他说，美国相信北韩企图掩盖转运路线，诈称向中东或者北非地区运送武器。据西方外交官说，中国政府上个礼拜阻止了欧洲理事会主席在上海一个大型博览会上致辞。三名欧洲外交官对路透社说，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为上个礼拜举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事先录制了一段视频，原本在开幕仪式上播放，但被中国政府阻止。据信米歇尔在视频当中批评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并且呼吁欧洲国家在贸易上不要过于依赖某些国家，其中包括中国。米歇尔的一名发言人说，应中国政府请求，我们的确提供了一段事先录制的讲话，但最后并未有被播出，我们已经通过正常外交渠道处理今次事件。中国外交部、博览会的主办方、中国商务部和上海市政府都没有对此发表任何评论。博览会的官网显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印尼、斯里兰卡和白俄罗斯等国的领袖在开幕仪式上致辞。 中国一直拒绝批评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米歇尔在录制的讲话当中表示，中国应当应用他们的影响力，通过你们和俄罗斯所谓的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停止俄罗斯的残酷战争，你们中国可以帮助制止战争。米歇尔和习近平预计都会出席下个礼拜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并且举行会谈。2019年，欧盟正式将中国定为伙伴、经济竞争者和系统性对手。欧盟外交政策办公室上个月发表一份报告说，现在中国应该主要被视为推动实现世界秩序不同愿景的竞争者。乌克兰指责俄罗斯在南部城市克尔松抢劫空置房屋，用身穿平民衣服的军人占领他们，准备进行抗战。双方预计这个将会是这场战争最重要的战斗之一。俄罗斯近日命令平民撤出克尔松，预计乌克兰会发动攻击夺回这座莫斯科入侵以来占领的城市。克尔松战前人口将近30万人，双方说克尔松通往周边地区的电力和水源在过去48小时被切断，因此失去了电力和供暖。俄罗斯安插的官员指责乌克兰人搞破坏，表示他们正努力恢复电力。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人拆去了 1.5 公里的电线，在乌克兰军队夺回这个地区之前可能不会恢复供电。几乎认为当地的撤离是被强迫的，是战争罪行。莫斯科说他们是将居民送到安全地带。乌克兰军方星期一说有大约100名残疾儿童被从克尔松地区的第列伯来一间医疗设施送到莫斯科地区。卡霍夫卡一个养老院的病人亦被转移，俄罗斯军队正在占领这些设施。克尔松内部局势无法得到独立证明，在附近前线的乌克兰军队对路透社说，他们预计和决心血战的俄罗斯军队发生一场激烈战斗。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军队化妆成平民占领了民用房屋，为进行抗战而加强里面的攻势。乌克兰军方星期一傍晚说俄罗斯军队参加了对居民和基础设施场所的抢劫和盗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咁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四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咁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一份研究报告，指伊朗借中国山寨技术打造自杀无人机助战俄罗斯。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是否口号治国，中国八成房市价格相跌，金九银十，黄贵不在。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前香港电台编导蔡玉玲采访721袭击案，查车牌罪成上诉但是被驳回，他感到非常失望但是问心无愧。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电台前外判编导蔡玉玲在前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的电视特辑，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时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被香港警方控告查测时作出两项虚假陈述，被裁定罪名成立，罚款大约770美元，成为第一名因为查车牌而被定罪的记者。
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官在星期一就颁下书面判词，驳回蔡玉玲的上诉，维持原判。蔡玉玲就说对判决感到失望，但是问心无愧，会同法律团队研究是否上诉到终审法院。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认为，当局修例限制传媒查测作调查报道，可能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专题节目《铿锵集》前外判编导蔡玉玲，2020年5、6月期间制作721元朗袭击事件一周年电视特辑《721谁主真相》，两度透过车牌查册寻找事发的时候怀疑运送木棍等武器的汽车车主，俾观众了解事发的时候更多细节。节目播出之后引起社会极大回响，但是大约三个月之后，蔡玉玲被警方上门拘捕，指控她透过车牌查册的方式取得721事件现场车辆的车主资料，警方怀疑她不正当使用资料，控告她两项虚假陈述罪。蔡玉玲去年四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罚款港币6000，即是折合大约770美元，成为首位因为车牌查册被定罪的香港新闻工作者。蔡玉玲不服定罪，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诉。法官李运腾星期一，即是11月7号颁下书面判词，驳回蔡玉玲的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在判词中表示，蔡玉玲申请车牌查册的用途是采访和报道，与交通和运输无关。法官不否定蔡玉玲本着良好动机索取资料，但是正如裁判官指出，对于定罪来讲，良好动机并不是辩护的理由。法官表示，根据车牌查册的表格声明，蔡玉玲必定清楚知道要提供真实无误的资料。法官又表示，如果要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扩大新闻工作者或者其他人士查阅车辆登记册上资料的权利，唯有透过公开咨询和讨论以立法的方式解决。蔡玉玲在法庭外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对判决感到失望，认为今次败诉直接影响到新闻业界行之有效的查册制度，对于新闻业界日后怎样监察社会权贵可能带来很大的窒碍，但是她强调自己问心无愧。
我想今天不只是我，我相信很多业界的朋友，大家都在做紧嘢记者，整个业界其实应该都对今日的判决是会失望的。因为我相信今次的败诉都真的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一路行之有效的查册的制度。对于新闻业界日后怎样去叫做监察社会上有权力的人士呢，可能都会带来一个很大的窒碍。我个人当然失望啦，好坦白讲，但我可以好大声咁讲，我无悔无愧，系啦，我问心无愧。如果今日再俾我作相同嘅决定，我相信我都系会毫不犹豫咁样去做翻当初做嘅事。
至于会唔会考虑上诉至终审法院，蔡玉玲表示，星期一朝头早先至啱啱收到判词，需要更多时间同法律团队商量，会唔会将案件进一步上诉到终审法院。
咁亦都系好坦白讲，咁我谂同法律团队都要商量，就系喺法律上嗰、那个可塑性啦，即系有几大可能嘅即系抗辩啦。同埋就係資源啦、時間嘅運用啦，咁究竟我自己個人都要思考，我點樣用自己嘅資源同時間去進行呢一個法律訴訟咁樣咯。咁所以希望大家再俾多啲時間我。咁因為我哋嗰、那個上訴決定要喺28日之內作出嘅，咁相信到時候我都會同公眾有個交代。
对于法官提及唯有透过立法方式解决新闻界查册的法律问题，蔡玉玲表示，今时今日的香港有没有这种气氛，不是他一个人能够回答，可能需要社会各界的持份者去判断。他认为香港社会的资讯流通与否，影响的不只是新闻业界，也都涉及到各行各业和公众利益。
以至於今日其實呢一個案例就係我哋見到啊，似乎法庭都將即係去查察嘅資料咧個範圍收到好窄，就係而家表格上嘅三個用途。咁包括一啲商業嘅活動，例如可能過去好多即係商業嘅投資者佢哋會做嘅一啲 due diligence， 我哋叫做審查嘅活動，係咪都會陷入呢個法網咧，墮入法網咧？咁我諗其實唔係淨係新聞業界嘅，應該係社會各界就住呢個資訊流唔流通呢方面咧都有相同嘅疑問。咁我諗呢樣嘢再次啦，唔係淨係新聞界嘅業界利益，而係成個社會就住資訊流通與否嘅一個公眾利益嘅討論。
蔡玉玲又表示，判詞中有好重要嘅一句提及，法庭都肯定咗佢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去查資料嘅良好動機。佢認為唔可以否認嘅一點，就係法庭其實係肯定新聞界就住一啲涉及公眾利益嘅事項去獲取更多資訊。佢強調2019年10月之前，所有新聞工作者都可以喺查察嘅過程清楚列明自己係因為新聞活動而查察，因此喺政府修改行政措施之前，記者根本唔會跌入虛假陳述嘅法律陷阱。
不過現行嘅制度究竟有幾容許我哋去做呢件事呢？咁撇除係咪話要再進行立法嘅討論，其實如果大家仲記得好清楚嘅話呢，喺2019年10月之前呢，其實所有新聞工作者都係可以喺查察嘅過程之中好清楚去列明自己係因為新聞活動呢而去進行查察。咁所以喺政府修改呢個行政措施之前呢，新聞工作者根本就唔會跌入呢個叫做作出虛假陳述嘅聲明呢個法例嘅陷阱。咁所以其實我可以咁講啦，似乎喺19年10月之前呢個社會共識，包括過去咁多年嚟其實社會各界呢都認同新聞界嘅活動，譬如包括去獲得一啲公眾資料去進行監督權貴或者監督社會上有權責嘅人嘅責任。咁只不過係19年10月之後情況似乎突然間改變而衍生到今時今日嘅情況囉。
化名谭美德的时事评论员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蔡玉玲案发生超过两年，调查报道几乎绝迹，因为缺乏车牌、土地、公司查册等资讯来源。他质疑今次的上诉判词并没有保障新闻界作为第四权的法律空间和维护公众的知情权。
就是个良好意愿就同嗰、那個即係唔係一個抗辯理由，但問題上你有冇一個合理嘅法律空間也好，或者合理嘅公眾知情空間好，令到佢呢個良好意願得以彰顯咧？其實並冇去咁樣維護到所謂第四權去發揮佢嘅監察作用。咁你當然你可以妖魔化得件事好緊要都得，你話唔知佢查啲咩出嚟，牽涉個人私隱。但係如果我哋相信傳媒工作者嗰個專業嘅話，根本上過去咁多嘅查察或者調查報道，類似話即係爆人陰私啊、揭人私隱係有心咁去做，係極少數極少數嘅。咁你喺呢個判詞裏面，我得見到你承認咗佢嘅良好意願，但係你有冇提出到一個方法，或者提出到一個可行嘅即係一個空間，俾佢哋繼續運作個工作落去咧？咁我暫時就真係坦白講句，見唔到啦。
谭美德表示，在目前爱国者治港的立法会和行政主导的前提下，要有如法官提出透过公众咨询和立法解决新闻工作者查察的法律问题，他并不乐观，因为2019年10月开始，当局不断透过行政措施收紧传媒和公众人士查察的权利。
即其实政府当时的做法，你想想以现在行政主导的情况，佢點會脆立一條法或者去再做一個咁嘅行為去打到佢自己作嘅的我呢？咁甚至乎如果你去睇返依家實際嘅情況呢，即係現時佢就係好都幾明顯啦，其實就唔係想你查咁多嘢嘛，因為你好擔心會影響到所謂由自及興嘅勢頭，你同唔同意都好啦，起碼政府現在講法就係咁話依家係由自及興㗎嘛。但你查咗咁多嘢出嚟嘅時候，佢唔驚你查咗啲嘢出嚟係會去，即使係事實啊，即係你譬如好似阿蔡玲件事，如果查到出嚟嗰啲係事實嚟喎，佢都可以話你危害國家安全，或者你指你煽動受行政權嘅話，咁無論對新聞工作者或者即係政府肯定唔想見到，但對新聞工作者嚟講咧，其實我覺得都係即係相當之陰功。所以話用立法去解決嘅話咧，坦白講，我現在就真係唔樂觀啦。
谭美德表示，今次的判决影响香港的新闻自由，加上当局不断修例限制传媒以公司查册等的方式作调查报道，包括调查一些政商界人士可能透过成立离岸公司从事逃漏税、洗黑钱等非法活动，可能影响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其实以往传媒朋友披露都比较多，都是帮到香港咧。喺啲离岸公司会唔会有一啲即系无论你话系走税漏税，甚至乎佢嘅洗黑钱嘅行为，其实呢啲咁样嘅披露，正正系捍卫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最重要嘅一个保命符同埋基石之一。但系现在因为你冇得查实，其实我哋已经唔知道有几多离岸公司做紧啲嘢，可能损害紧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嘅。但是无论是国家的讲法或者香港自己都希望我们继续是国际金融中心，那 你靠自己查自己，喂，如果得的话就不需要法律了。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最新的数据显示，全中国百姓十月的房价和销售量持续走跌，代表房市金九银十的传统旺季正式崩盘。虽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当中重申房住不炒、租购并举等支持刚性自主需求或者可能的租赁政策红利，但是分析人士说，中国现在处于一手打压房市、一手刺激房市的矛盾当中。地方政府如果不推出对策的话，恐怕要习近平沦于口号治国，而房市的不景气已经令到不理是要买屋或者要买屋的中国人都怨声载道。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立在台北的报道。
据北京中指研究院的最新的统计，全中国100个城市的新建住宅均价在10月是达到每平方米是16199元人民币，已经是连续4个月走滑，跌幅较9月收窄 0.01%。而二手屋的均价就达每平方米15945元人民币，亦都是连续6个月下跌，跌幅较9月扩大 0.03%。另外，據中國國家統計局10月底發布的最新數據，全中國1至9月的商品房屋銷售面積、金額和建商到位資金同比分別下降 22.2%、26.3%、24.5%， 仍然是一片慘淡。中國房市持續處於是價量齊跌的寒冬，無論是要買屋還是要買屋的中國民眾都是感受得到。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山东淄博市的市民是对美国之音说，他的朋友今年是出售两间屋，挂网几个月都没有人问津，最后是在两个条件之下才卖出，一是降价，二是将中介佣金从 2% 提高到 10%。 另外一位原籍山东大连的市民就对美国之音说，他去年底是离开中国移民美国，因此出售两间屋，他自认运气较好，遇到买主但是总价约300万人民币的房屋亦都要降价50万元人民币，才在今年成功是脱手。中国自从去年铁腕打压房市以来，已经引发包括恒大等建商破产甚至没办法如期交屋的烂尾楼的危机。即使房价是因此大跌，但是对中产阶级来讲，买屋仍然是遥不可及的。35岁的业务主管程益成对美国之音说，他努力了5年，仍然筹不到是百万元的人民币的首付款，而且他所处的一线城市的房价跌幅有限，要不吃不喝30年才能够供得起。程益成说，长久当然要买屋，但是买不起，广州市区一间屋旧的要300多万元人民币，目前薪水负担不起按揭款。程益成现在是月付4000元人民币，住在80平方米大小的租屋里面，他说政府如果能够补助让他少付1/4的月租，生活压力少一点，因为不符合贫户的资格，他没办法是申请廉价屋。另外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都是不便搬到离市区较远的保障性的住屋。面对房市的持续低迷，习近平在二十大的报告当中只是重谈19大的旧调。他说坚持房屋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底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亦都重申未来要保持房地产融资平稳有序，支持一城一策来到满足刚性和改善性住屋的需求，亦都要保交楼，是稳民生，建立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对此，房产专家说，北京政策旧瓶装旧药，恐怕是难以解决房市的问题。位于台北的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地方政府如果不出台对策，习近平的房市政策根本走不出中南海，因此一城一策可能得是要等到明年三月地方领导班子抵定之后才会走向明朗。
从中央去管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缓不济急，要等县市政府新的团队全部到齐以后，或者李家军，到时候比较有机会来治理房地产乱象。要不然你中央每次推一个命令，地方都消极以对，那是没有用的。
孙明德说，从中央去管房市的话，其实缓不济急，要等县市政府新的团队全部到齐之后，如果都是习家军，到时候比较有机会来到治理房地产的乱象。如果不是你中央每次推一个政令，地方都消极以对，那是没用的。而且他说，二十大之后郭俊文退体来，仍然是习近平未来五年执政的主旋律，因此北京对于民企开发商的管控只会越来越严。孙明德分析，中国近两年的调控房市仍然属必要之举，因为如果放任房价飙升，恐怕步入日本泡沫经济的后尘。日本房产总市值曾经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五倍之高，但中国房市的泡沫更加严重。房地产咨询公司戴德梁行表示，中国房价近年惨跌之后，现行市况已经是相对稳定，但该公司中国北区研究部主管魏东是以电邮回复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除了买屋时候的首付的比例、资格和政策限制之外，房价是高不可攀，仍然是买屋的最大障碍。他说，按照国际的惯例，房价收入比在三至六倍之间是合理的区间，而中国的总体的房价收入都是高过这个水平，尤其在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是基本达到30倍以上，而三四线城市都是大多是在5倍左右。位于台北的德明财经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庄孟汉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亦都说，北京仍然需要持续抑制房价，以免租金亦都连带走涨，让低收入人群更加难以为继。政府可用手段包括降低多屋者的贷款成数或者是货征印花税等，来到补贴穷人的住屋的需求。他说，基于按揭负担不应该超出家庭总收入的三成，中国亦都应该针对中产阶级和低收入户提供差别性的优惠的利率、贷款成数和还款的宽限期，以减轻他们的购屋的压力。
像香港、新加坡，房价一涨涨太高，第一个贷款的比例就会降低，第二个税很高。如果你再继续涨上去的时候，就课你额外的印花税。虽然降，但房价还是很高，但是你不愿意那更惨。
庄孟汉话：好似香港、新加坡房价一升，升得太高，第一个贷款嘅比例就降低，第二个税就系好高。如果房价再继续升上去，咁就课征额外嘅印花税。虽然咁样嘅房价仲系好高，但系你唔压抑系更加惨。另外，他说地方政府可以透过无偿拨用公家土地，让建商开发市区周边的保障性或者是租贷的住屋。不过二十大之后，中共的最高领导班子当中懂得财经的人少得可怜，让他质疑习近平讲出的房住不炒和租购并举的主张到底要怎样落地。庄孟汉说，这些常务委员当中好像经济建设的人才是偏低，对于住屋方面来讲可能还是停留在口号，因为不懂得怎样执行。自从今年初以来，中国早已经采取多项措施来到刺激房市，包括允许部分城市下调首套住屋的贷款利率，并且对买屋一年内再买屋的人是给予退税的优惠。在中国房地产研究机构贝壳研究院十月监测的103个重点城市当中，多数主流城市的首套的房贷的利率是 4.12%， 较9月下降3个基点，但是房市仲是难见起色。尤其个别城市为稳房价，好似广东中山和福建平潭，就有陆续地制出限跌令，禁止房价每次跌幅不得是超过 5%， 这样令到中国房市是等于处于一手打压房市、压制投机性的房市的炒作下，另一手有拉抬需求的矛盾当中。不过贝壳研究院指出，拉抬自住的刚性需求将主导中国房市未来的发展，在这个前提下， 消费者买一买一的贷款的利率未来可望调低。该研究院更加预测说，官方未来不排除会进一步结构性放宽两间屋的贷款利率。在习近平是重新租购并举之后，戴德梁行的魏东预测，中国房市未来的商品的房屋和保障性的住屋的双轨制已经势在必行。他说，中央政府将会继续发力是完善住屋的供应端制度的政策，并且大力推动住屋租贷的市场发展，完善购加租市场加保障的住屋的体系。魏东说，中国房市的政策未来将会向着租贷方向倾斜，可能涉及从租到买的发展的模式和它的配套的金融、土地、销售政策等。他说，随着住屋的房贷需求的逐步扩大，住屋的租贷市场亦将迎来快速发展期，这个亦会为开发企业、运营企业、装修企业、金融机构等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与之相配套的政策和制度的完善亦将会使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向着更加健康有序的方向发展。美国之音记者艾德林和美国之音地域记者王丽玲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据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说，伊朗在为俄罗斯提供的一次性攻击无人机使用了中国仿造西方国家的生产发动机和设计。分析人士说，如果这个发现得到证实的话，将会是中国违反美国对伊朗制裁令的有一个潜在最新案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在华盛顿的报道。
俄罗斯在冬季即将来到之际，针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袭击，而伊朗生产的见证者136又译作沙希德系列的无人机系统成为了普京的首选。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居民可以看到俄军无人机从窗外呼啸而过。乌克兰最近全国范围的轮番大停电，凸显了这些伊朗无人机在破坏它的电网方面的有效性。密切跟踪伊朗军力发展的华盛顿智库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研究报告说，俄军使用的伊朗一次性无人机中显然包含了中国仿造西方国家的无人机发动机。报告说，被击落的见证者136图像显示，它包含北京密克普特无人飞行器公司生产的 MD550 发动机，而该发动机是基于德国林巴赫航空发动机公司的 L550E 建造的。林巴赫2012年在厦门成立一间分公司，生产应用于无人机、小型固定翼飞机等航空器的林巴赫系列活塞式航空发动机。该公司自称是中国通用航空领域唯一有核心技术的发动机制造商。厦门林巴赫公司的中文官方网站资料说，数以千计的林巴赫航空引擎在全球不同类型的航空器上使用，完成了几百万小时的飞行。而厦门林巴赫的系列活塞式航空发动机目前已经掌握了国际领先的发动机技术。报告的作者之一、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研究员斯宾塞法拉加索说，中国已经获得到林巴赫 L550E 的设计，并将它变成是他们自己的型号为 MD550 的发动机。这两款发动机几乎完全相同，中国仅在马力方面稍作调整，但其他设计维持不变。法拉加索说，我们可以作出的评估就是，这些中国公司一直参与向伊朗提供设计或者提供完整的发动机，所以举个例子，见证者136就是中国发动机。中国在使到伊朗能够制造和向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方面发挥的作用比以前评估的要大。看来中国公司正在向伊朗提供西方产品的复制品，以生产无人作战飞机。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根据公开信息撰写的报告是这样讲的。除了中国仿造的德国技术之外，中国公司还仿造一间英国公司的设计， 而伊朗在中国山寨发动机的基础上进行反向工程，制造了另一款发动机。法拉加索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见证者系列的另一款无人机见证者131的发动机设计基于根据北京密克普特的 MDR206 转子发动机，而 MDR208 则是英国 AR731 型发动机的仿造版。他说不确定这种设计是怎样到达伊朗的，但确实知道的是在伊朗的博览会上，他们展示了基于 MDR208 的 SIGRAD01 和 SIRAD02 两款见证者131发动机。这位军事专家说，他们最有意义的发现就是西方公司的设计不知道怎样最终落入了中国公司的手里面，然后中国就将这些设计提供了给伊朗。法拉加索说，中国已经建立一个供应链，使到伊朗能够为它用于供应俄罗斯的无人机获得到完整发动机系统的任何一种设计。今年9月，美国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成员夏伯特表示，中国、俄罗斯和已被接纳为上合组织成员国的伊朗是新的真正的恶意轴心，并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尤其需要加大对中亚地区的重视。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军售将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根据该协议，伊朗被禁止从事类似提供军用无人机性质的交易。如果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俄罗斯和中国卷入这类交易，无疑更加令人震惊。伊朗一直坚称联合国武器禁运已经在2020年结束，他们有权利出售无人机，但是国际社会认为该禁运要到2023年才会到期。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总裁大卫·奥尔布赖特在星期四一次讨论会上说，无人机销售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是一个严重的违规行为。他说，而且由于这些无人机被用于战争和杀害平民，摧毁乌克兰大部分能源基础设施，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多年来，美国因为中国公司违反对伊朗制裁令而对中国进行一系列的制裁，这个星期的这份报告并未指出这些中国的仿造发动机和设计是怎样落入伊朗手中的。针对他们的发现，亦尚未得到官方的证实或回应。华盛顿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的伊朗问题专家塔勒布鲁说，不理是中国的私营部门定是政府机构，任何人如果协助伊朗生产这类无人机，都可能令到中国面临美国进一步制裁。他对美国之音说，如果有中国公司以仿造的发动机或者其他用于这些无人机的系统来到支持伊朗的话，这样确实会令到中国暴露在美国的制裁之下。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报告指出，除了中国之外，该报告亦都发现一些伊朗无人机上的零件亦都来自美国、英国、奥地利等一些西方国家公司。报告说，当务之急是要了解外国零件如何最终融入了伊朗的无人机。近几个月以来的多方证据都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中大量使用伊朗无人机。乌克兰军方官员上个礼拜说，自9月中旬以来，乌军已经击落了300多架俄军见证者136一次性无人机。美国国防部发言人空军准将巴特莱德在上个礼拜的简报会上说，伊朗军方人员一直在乌克兰协助俄罗斯进行无人机行动。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和伊朗一直对两国在无人机方面的交易坚决否认。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列边贾上个礼拜说，西方国家所谓伊朗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的讲法是假消息。他说，现在乌克兰及其西方庇护人正试图炒作另一个假消息，即所谓伊朗违反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向俄罗斯供应无人机。此前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罗娃说，俄罗斯从伊朗采购军用无人机的话题是美国传媒捏造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星期三的一篇报道说，密切关注伊朗武器计划的西方国家官员透露说，伊朗正准备向俄罗斯送运大约1000件武器，其中包括更多的攻击无人机，以用于对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研究员劳伦卡恩说，俄罗斯一直在使用其国内生产的自杀式无人机， 例如是柳叶刀无人机等。然而西方的制裁使到俄罗斯难以维持它生产能力，迫使它寻求伊朗生产的系统。卡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伊朗制的这种一次性无人机极为廉价，$20,000就可以买到一架。进口伊朗无人机对俄罗斯是一种廉价解决方案。他说他们似乎有相当长的射程，因此可以用他们替代导弹等远程武器。这位防务问题专家说，俄罗斯最近发动的无人机袭击大约只是花费了$1,800,000，而乌克兰为了防御这些袭击所付出的成本则估计为$2,800,000。卡恩说，军用无人机现在已经发展到与商人无人机没什么很大的不同，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将民用无人机武器化。科学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的法拉加索说，在乌克兰战争中，虽然高科技武器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无人机这样的小型和低技术武器仍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影响战争结局。他说，至少三成的乌克兰能源基础设施被无人机摧毁，对于很多乌克兰人来说，这个将会使到即将来到的冬天变得非常困难。伊朗问题专家塔勒布鲁说，有关中国和伊朗的导弹等武器交易的报道由来已久，除了美国偶然制裁之外，国际社会长期以来都基本上无可奈何。他说，中国支持伊朗发展无人机的大背景是美中对抗，因此这个问题也必须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来看待。中国对伊朗无人机计划的物质支持问题要必须纳入中国和西方，特别是中美之间已经在国家层面存在的更大的一系列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副国防部长卡尔上个礼拜五在华盛顿说，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内打算入侵台湾。他亦表示不认为习近平已经就武统台湾作出了决定，但是习近平肯定计划要中国军队到2027年具备这种能力。卡尔又说，中国想主导技术制高点，支撑这些技术的基础设施和供应链，以及有关的技术标准和准则的野心，是使到中国成为美国的步调挑战的原因之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20大党代会上获得第三个任期并且进一步集权之后，他是否会加快武统台湾的步伐，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0月17号说，中国当局正是大大加快实施吞并台湾的计划。10月19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部长迈克尔吉尔代亦都警告说，中国可能在2024年之前武力犯台。不过美国国防部负责政策的副部长卡尔星期五在布鲁金斯学会与有关的专家讨论刚刚公布的美国国防战略的时候说，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会入侵台湾。他说，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佩洛西议长对台湾的访问作出了非常强烈的反应，但他不认为中国在近期内打算入侵台湾。他认为他们想对台湾施加强制性压力，他认为他们想在台湾周围建立一种新的常态，他认为他们想向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让他们默认中国的对台政策。他相信他们想做所有这些事情。他不认为在未来几年他们会入侵台湾，但是谁知道呢？在跟着来的几年里面，他认为可能会发生事故。卡尔担心的是，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国际空域和海域日益采取非专业和非常危险的做法，近距离跟踪、尾随甚至干扰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军机和舰艇，可能引发事故。他提到了今年五月，中国空军一架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拦截一架澳大利亚空军的 P-8 侦察机的例子。澳大利亚国防部说，中方军机不单止拦截动作粗野，而且发射带光信号弹和喷射铝箔干扰丝，导致澳大利亚侦察机的发动机吸入了部分的铝箔。在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候，出任他的国安顾问的卡尔并不认为习近平就是否武统台湾作出了决定，但是习近平肯定已经向他的军队发出了在本世纪末可能到2027年拥有这种能力的命令，不是因为他已经作出出动两栖入侵的决定，而是使他的军队在他可以作出这个决定的时候有能力执行这个命令。 呢位国防部官员话：美国嘅对台政策系一贯噶，即系坚持一个中国嘅政策，反对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遵守台湾关系法。佢仲话：美国将会继续为台湾提供自卫嘅能力，同时亦都保持美国维护海峡两岸和平嘅能力。佢话：因为海峡两岸嘅冲突将会对我哋嘅国家利益产生深远嘅影响。坦率咁讲，对世界嚟讲亦都系咁样。与台湾开战的经济后果对国际社会来讲将会是灾难性的，所以他们所有人都对不发生这种情况有既得利益。在对话当中被问到美中两国军力的平衡的时候，卡尔说毫无疑问，中国正是进行令人惊叹的军事现代化，对远程火力、先进的战机、网络、空军技术等领域都投入了巨资，因此与美国的差距正在缩小。但他说美国的军力仍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而且中国人亦都清楚这一点。他说没人应该怀疑美国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军队，他认为中国对此是并不怀疑，其实他觉得中国很清楚他们的能力。他认为习近平给他的军队在日历上列出2027年的时间表，实际上是承认他们还有工作要做。他们的目标是确保那个时间线是尽可能长的时间里面是不断往后推迟。美国国防部最近公布的国防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步调挑战。卡尔说这个词的意思是为了反映一个事实，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唯一一个有意图和能力完全重新调整国际政治秩序，并且军事上、技术上、经济上和外交上挑战美国的国家。他说使中国成为美国的步调挑战的原因之一是他们的野心。他说他认为他们是不应该低估这个事实，即是中国想要主宰影响本世纪剩余时间的技术制高点，他们还想主导支撑这些技术的基础设施，与这些技术相关的支撑性的供应链，以及与这些技术配套的根本性的标准和规则。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让世界对中国共产党来讲是安全的，也就是说让世界有利于中共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偏好，实际上他不觉得这个是什么秘密。在史丹福大学担任过高级研究员的卡尔说，中国带来的挑战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在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以是有时直接有时迂回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安全、繁荣和生活方式，因此美国必须对此保持警惕。布鲁金斯学会的国防问题专家欧汉农认为，国防战略将中国定义为步调挑战是对的，应该认真对待中国构成的挑战，但是他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敌手。他担心华盛顿以及民主与共和两党过度渲染中国构成的威胁，而低估俄罗斯构成的威胁。他在讨论会上说，中国没有每日到处威胁说要使用核武器，或者宣称对美国的条约盟友的领土拥有一些权利，但是普京是这样做。因此他认为在中国和俄罗斯哪一个是更大的威胁的问题上，搞清楚这个平衡是相当之重要。欧汉农说，副国防部长卡尔清楚地说明了中国与俄罗斯对美国构成的不同挑战，而且两者都必须重视。但他认为美国最近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以及华府的整体的调子处于过度强调中国威胁的边缘。他赞同在小布殊总统任内担任国安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格林在外交事务杂志上讲述的看法，即是美国与印太地区的盟友应该共同努力引导中国更多的遵守基于规则的秩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五个长期衡量全球自由与经济繁荣的指数显示，中国在各个自由度的排名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但是发展模式不同的台湾排名就越来越居前。部分专家说，民主化的台湾人民得到自由和公民权利更多，经济亦变得更加繁荣，幸福感亦随之提高。但是威权治理的中国在所有衡量自由度的指标全部都不断下跌，尤其领导人习近平在最近的中共二十大所有权力集于一身，人民的享有政治权利和自由的前景就越来越暗淡。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中共二十大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揭示了未来中国将会走的发展道路之后，五个发布国际自由度、经济繁荣及腐败指数的代表，这个星期11月2日在华盛顿一场 座谈会中，以中国和台湾在这几个指数的长期数据比较不同政治制度对公民权利和经济繁荣的影响。几位代表都表示，这个是五间独立机构首次联合举办这类活动，目的是要希望通过客观的数据让更多人理解不同发展模式与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自由度和经济繁荣的关系。这五个指数包括了自由之家的世界自由度、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度指数、大西洋理事会的自由与繁荣指数、国际私营企业中心的腐败风险预测，以及世界银行的女性营商与法律指数。主持座谈的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高级主任戴卫舒尔曼说，这个关于中国与台湾发展模式比较的讨论非常及时，因为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已经取得自毛泽东以来没有人能及的权力，他的工作报告亦都标志着中国将继续维持目前所走的发展道路。这个是相当不幸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中国将会继续加倍采取他已经表明的有关经济和对内政治压迫的做法，并没有迹象会推翻对新冠病毒大流行非常严格的清零政策。这种政策不单止助长了更多的压迫，亦都减缓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同时，舒尔曼说，习近平对台湾做出强硬的姿态，表示必要时不惜以武力实现与台湾统一的目标。他更加表明反对外国干预台湾，这个很可能是因为习近平担忧美国和国际社会对台湾的支持正在加大。但舒尔曼指出，美国、欧洲和其他国家正在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就是因为中国选择以科技来到协助他的领导人更好地控制、压迫和审查自己的人民。台湾却发展成为一个兴盛繁荣的华人民主社会，其领导人运用科技来到强化有效治理并以增强为民众服务的能力，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我认为中国在这个比较的结果之下表现不是太好的。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和台湾事务研究主任沙拉富克说，自由之家自1973年开始就对195个国家及15个地区做世界自由指数的调查，起初中国和台湾的评比都是不自由，但很快两者就开始有区别了。台湾在1976年被评比为部分自由，从1996年开始它的评比已经被列入为自由。今日你在数据中真的可以见到台湾是亚洲最自由的国家之一，甚至在全世界它都是最自由的。相反地，富克说中国被列为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台湾在满分100分当中得到96分，作为比较美国是83分，但中国却只有9分，过去15年来与台湾的差距也都变得越来越大。他说从数据可以看得出，中国是由一个完全由威权政权统治的国家，即使它的全球影响力扩大，但这个政权变得更加具有束缚性，更加不尊重公民权利。相对的，台湾却成为一个民主和自由灯塔，尽管它被国际社会孤立，被排除在联合国之外，但台湾公民社会、律师、记者和决策者却采取了严肃和真正的做法来到扩大和尊重人民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即使台湾有政治两极化的问题，亦受到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报复和虚假信息行动的压力。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指数研究经理与编辑金凡忠亦表示，一个自1995年即开始对177个国家进行的年度评比，目的不是只是为了搜集各种的数字，而是要促进全世界所有人都能够和美国人民一样享有自由、机会、繁荣与公民社会的兴盛。因为传统基金会的经济自由指数调查显示，通常越是自由度高的国家，它的人均收入也都较高的，公民社会亦都越加兴盛活跃。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五个华盛顿 獨立的指數調查機構要團結一致，以數據來推動更多國家和地區的人享有更多自由、機會、繁榮和興盛的公民社會，就如同台灣、加納或烏克蘭一樣。在傳統基金會今年2月發表的2022年經濟自由指數中，台灣在177個國家和經濟體的評比中和前一年一樣位居第六，中國則從前一年的第107名滑落到去第158名。金帆中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明了台灣與中國在評比上的差異。由於台灣更透明和更開放，還有良好的治理，台灣在我們能夠取得的很多指數上都要比中國表現得更加好。這個也是多少可以預期的，因為治理很重要，體制很重要，因為我們真的需要以更多這種開放與透明來促進自由、繁榮、機會與公民社會，而台灣正好在這些重要的變量上在世界居於領導地位。金帆中說，這些指數調查的數據可以用來作為政府改善政策的工具，他希望中國領導人能夠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一件事，就是讓中國知道他們在這些全球研究中所處的地位。不過最終要作為政策工具，我們希望中國的領導人和決策者能夠注意到這些數據，並採納其中一些想法和建議。我們有很多人都在關心中國和追蹤中國，希望他們真的能夠盡可能採納這些極需要的改革進程。不過顯然不能夠由我們來為他們注入那種的勢頭，那種慾望和勢頭必須來自中國內部。世界銀行女性營商與法律指數項目經理蒂亞·杜倫比克國際私營企業中心負責腐敗風險預測調查的艾瑞克·漢茲，以及大西洋理事會負責自由與繁榮指數的丹內格里亞，亦都就各自的指數調查對中國和台灣做了比較。在這些調查中，中國的排名和分數都要比台灣低。大西洋理事會的內格里亞說，更多自由通常會帶來更多經濟增長和繁榮，而繁榮並不是只有國民生產總值或者財富的增長，而是更廣泛的人類活力的發揮和整個社會的福祉，而且這個是一個人會想要在這裡生活的國家。儘管我們體認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在提高它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上有很多的成功，但當我們將它們的結果和自由的台灣與部分自由的香港的結果進行比較時，我們不禁好奇，假如中國人民一直都是自由的，沒有文化大革命，沒有再教育營，沒有今日新疆集中營，中國人民是否還有可能成就更多呢？內格利亞最後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中国的孔子学院在各国陆续被关闭，另一个少为人知的中国职业培训技术中心鲁班工坊正在进驻一带一路完善国家。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南亚泰国大城商务技术学院的学生正是跟住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学习应用电子技术。在非洲马里，学生跟着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老师研习中医手法。在非洲吉布提，天津铁道职业学院的老师教授当地的学生工商的知识，以便未来服务阿吉铁路和吉布提经贸港口。在欧洲，中餐大厨师傅是落地英国教学生怎样炮制正宗的中国菜。在遍布19个国家，这些职业的技校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鲁班工坊。鲁班工坊是由天津市政府启动，以中国历史上家喻户晓的工匠鲁班为名，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居民提供职业教育，从机电一体化到应用电子技术，从自动化到机械人，各地鲁班工坊教授的项目随当地的需要进行调整。从2016年在泰国设立第一个鲁班工坊以来，目前在全球19个国家是有25家鲁班的工坊。 埃及、埃塞俄比亚、印度、巴基斯坦、泰国、葡萄牙以及中亚国家，到处都可以找到鲁班工坊的身影。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全球管理学院研究员德克范德克雷对美国之音话，按照目前的规模，鲁班工坊对东道国的贡献有限，他们作为地缘经济或者软实力工具的作用亦都有限，但如果这个工坊继续扩大规模，一种情况可能会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